我们来学的目的是什么？如果说到最根本的目的，一切人、一切动物、一切六道轮回的众生都是这个目的，什么呀？为了生活的幸福跟快乐。这个目的是这个统一的，没有错的。关键就是说，你怎么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跟快乐？我们现在你在世界上找一个说他达到真正幸福跟快乐的人，你是找不到的。你去找，你说奥巴马，哎，你说盖茨，他们的烦恼啊远远超过我们多少倍。问题出在哪儿？就出在这个，不是目标不正确，而是方法不正确，就是他没找到正确的方法。如果你找到正确的、真正能够达到幸福和快乐的方法，你就一定能够达到真正的幸福跟快乐。说什么是正确的方法？其实我们道理也都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方法呀？你能够看清楚面前的真相，你能够看清楚一切事物的真相，你就能够达到你的目的。因为什么？因为你掌握住真理了，哎，你看到的是真实状况，你就能够达到真实的目的。这反过来说，我们找不到自己，就是你看我们现在那个每天的新闻，每天世界上发生的这些事情，不要说幸福快乐了，不是特别痛苦就已经很快乐了。我记得有很多那样的帖子说，如果你现在卡上还有存款，你就比世界上百分之多少的人幸福；如果你现在还是健康的活着，你就比多少国家多少人幸福。有那样一个帖子，我们现在是这样的标准，根本就不可能说什么叫真正的幸福快乐，我们根本就从来没想象过，也不知道。就是我们的痛苦小一点，我们就很高兴了，现烦恼少一点就很高兴了。现在我们这样，这个现实说明什么？说明我们没有找到真理，没有找到真正的方法，就是正确的方法，没有找到就是真实情况是什么。你看我们在世间做任何事情，做成功的人就是什么呀？他找到了真相，他知道真相，他知道真实的办法。哎，所有那些费了很大劲儿最后还失败的，都是什么呀？都是被假消息、被假象给骗了。哎，在那些不是真实起作用的东西上下了功夫，结果最后达不到目的，都是这样。所以呢，总的来说，我们人生要想达到真正的幸福跟快乐，就要知道我们面前这一切法的真相是什么。我们的科学就是找真理的，找真相的。哎，你像他最大的一个，我们现在人们吧，就是最相信的就是科学，就是认为科学可以使我们达到幸福快乐。这个科为什么相信他呢？大家因为相信他是找真理的，找客观规律的，找这个事物真相的。科学找的事物真相是什么呀？第一个任务是我们面前有什么，就是我们对的镜是什么，你首先得搞清楚。科学呢，在从古代古今中外，大家比较统一的有了一个假设，说我们面前呀，面对的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这是我们科学的一个假设的前提。所以呢，我们科学研究的任务就是什么呢？一个是找到这个物质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一直在找这个，一直到今天。从古希腊说世界物质是什么东西啊，他说什么山啊河呀，这些啊都是由一个原子组成的。所以物质呢就是原子，这个原子是组成一切物质的最小的不可分割的在最小单位，基本单位。在印度教也是说，只不过改了一个名字叫极微，就是最小的东西。哎，希腊呢叫原子，哎，原子论。这个现代呢科学家又换了个名字叫什么呢？叫基本粒子。哎，就是它再不能分了， 世界就是由这几种基本粒子组成的，科学一直在找这个，找了几千年，到今天呢找到什么程度了，在这个中间有一个小的惊奇，就是在那个波尔设想出来那个原子的结构之后啊，大家吃了一惊，大家认为这个物质啊是结结实实的客观存在，哎，很硬棒。结果这个波尔发现那个原子的结构是什么呀，我们不是说都是原子组成的物质吗，发现这个原子啊是90%，就是基本上它的主要重量在哪儿啊，就在中间那个核心很小的一点点原子核，然后整个原子那就是整个这个原子啊90%多的空间是什么呀，是空间，是没有东西的，在这个空间里头呢有一些电子在高速的运转。发现这个之后啊，人们这个心里头啊吃了一惊，怎么呢，我们一直认为这个物质啊是客观存在，非常实在，非常结实，闹了半天这个物质组成的东西呢全是空的，就是那个基本上是空的，就那个中间有一点点儿，占非常小的体积，但是呢主要的重量都在那儿。这吃了一惊，吃了一惊之后还吃惊不大，为什么呢，因为它总是有那么个东西啊，虽然那个空，哎，空空空，这个好多原子空跟空架起来呢，我们眼睛太粗看不了那么细，我们就觉得啊这个东西很结实很那个，这只是给吓了我们一跳，但是那个原子还有那个东西。到今天就是上个世纪初就开始就是量子力学革命，实验就做到什么呀，找到最后找这个粒子啊，发现这个粒子没了，它不是粒子，变成了波。什么是波？波是本身是没有东西的，波是什么，是借助其他的东西啊震动起来，就是一种震动，比如说水可以有水波，空气也可以有波，电磁波有很多波，这个波本身呢是空，是没有东西的，它只是一种运动形式，它可以借助其他的媒介来表现它的运动。量子力学试验最后就发现啊，粒子啊就是波，粒子就是没有东西了，找不着东西了，这个原理叫波粒二象性，就是所有的粒子啊你在分到特别小的时候就发现没了，它就变成波了，就变成没有了，哎，在某种情况下呢，哎，它又能表现好像是个粒子。注意啊，这个有一个很容易误解的，就是说波粒二象性是什么呢，是人们发现有时候这个东西是粒子，有时候是波，这个理解是不对的。准确的理解是什么呢？有时候它表现的好像是粒子，有时候表现的又好像是波。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从来没看见那个粒子，我们是通过照片、录音，就是叫颜色跟声音，来判断、来猜测这地方可能有一个粒子。但是量子力学呢做了大量的实验，最后得出什么结论呢，就是说世界上啊没有客观存在的东西。为什么？因为如果这个粒子真的是像我们古人想的那个说原子啊粒子啊就是基本粒子是真实存在的，它就永远不会变没有，永远不会变成波。客观存在嘛，你就不能把它主观不能把它改变，但是呢粒子在我们面前就变成波，就变成没有了，找不到了。所以最后量子力学得出来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世界上啊没有客观存在的东西。那有什么呢，就是如果我们有一个人去观察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会在你的面前展现出一个现象世界来。什么叫现象世界？ 现象世界不是真实存在的世界，现象世界是什么呢？是现在我们面前的相。你去看那个查字典，现象这个词的解释是表现在我们面前的一切法，一切事物，就是只是表现在你面前的，就是你睁开眼睛你可以看到颜色，但是这个颜色呢是你的大脑跟眼睛啊创造出来的，你只有你能看见的颜色。这个世界上客观不存在颜色，这个原理非常重要。如果大家中学物理学的好的话，这个话就是物理告诉我们的。哎，客观世界没有颜色，就是如果没有一个人去看，睁开眼睛去看的时候，这个世界上没有颜色。说我不看，不是别人也能看见颜色吗？别人看见的是他的主观变换出来的颜色，每个人看见的都是展现在你面前的颜色，这个颜色只有你看的是这种颜色。我们每个人跟每个人看的颜色是不一样的，听的声音也是这样，你在听的时候才在你的脑海里出现声音，是你的意识创造的。就是说你比如说你现在在这儿，你太累了睡着了打盹了，你的意识休息了，不管我们在这敲锣打鼓，对于你来说一点声音都没有。为什么？就是因为你的意识它不给你工作了，它不给你创造声音了。颜色是你自己的颜色，声音是你自己的声音，感觉我们身体的感觉也仅仅是你自己的感觉，每个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我们观察这个世界就是靠这五种现象来观察的，这注意，这五种现象都是现在你面前的相，你的意识现在你面前的相。我们前面讲心经，大家可以把前面讲心经，前面讲金刚经，我们已经举了很多例子，重点我们今天呢不再重复，因为我们现在呢只有三次课，我们这三次课要把这个《金刚经》这个文章啊什么意思要详细讲明白，所以没有时间重复前边的。可能有人第一次来听，你一定要前边去听前边的心经跟前边讲的课，你后边才能够听懂我说的这个意思。哎，我们举了很多例子，就是2015年春节，美国一个姑娘把一个裙子的照片传到网上，竟然有大部分网友看到的颜色跟厂家说的颜色是不一样的，就是一会儿人看是这个颜色，一会儿人看是那个颜色。专家就告诉我们了，你每个人看见的颜色只是你自己的颜色，世界上不客观存在颜色。如果世界上没有人，我们都睡觉了，而且不做梦，无梦睡眠，因为你一做梦啊，梦里头还可以见到颜色。哎，全世界的人都进入无梦睡眠的话，这个世界上就没有颜色，没有声音，没有感觉。这个原理说明什么？就说明呢，我们现在我们是靠这五种现象来观察世界，然后我们就在这五种现象上呢，我们来分析判断这个世界是什么，它有什么性质，我应该怎么做，都是建筑在这五种主观现象上的。这个情况跟你昨天晚上做的梦啊没有一点区别。你想一下，我在世界上就看到色声香味触，或者是我们现在简单讲啊，就是我在世界上就看到，睁开眼睛看到颜色，听到声音，身体有感觉，我就根据这三项材料我来分析这个世界，猜测这个世界是谁来了，这儿有什么，我开始运动。这个情况跟你昨天晚上做的梦呢没有一点区别。你想一下，昨天晚上你做了一个梦，比如说你到山上去玩，你看到的是什么呢？眼睛看到的是颜色，耳朵也可以听到声音，身体也可以有冷热的感觉，然后你根据这三种材料呢，你去分析我来到什么地方了，我应该怎么作为， 你想一下，你的那个梦中的情况跟你现在的情况是没有一点区别的。这就是这个世界的真相。这个世界的真相就是什么呀？就是其实我们人呐，一直是在梦中。这个真相只有佛陀把它确确切切地说出来了。在佛陀没有说出这个真理来之前，这个真理呢，就是《金刚经》，就是讲这个真理。全部《金刚经》就是告诉我们这么一句话。佛讲完《金刚经》之后，就总结了一句话，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就告诉我们面前跟梦是一样的。这就是《金刚经》讲的全部道理，也是《心经》讲的，也是全部《般若经》讲的，就这么一句话，也是全部大乘佛法讲的核心道理，也是全部佛法讲的核心道理。为什么？因为大乘佛法包括小乘，小乘只讲了大乘里的一部分。所以呢，刚才我讲的这段话，说我们面前呀跟梦是没有差别的，就这句话，这个真相就是全部佛法的核心道理。你听明白这个了，就是能够看懂一切佛经，佛就讲这么一个意思。所以我们在前面啊下了很大的功夫来证明。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呀对我们的震动太大了。我刚才讲啊是量子力学证明出来的，量子力学已经证明了，就是说我们的面前跟梦是没有区别的。上次我在这个课堂上曾经放过那个录像，就是美国的一个公司他开发出来的一个电影，我们现在在电影院戴上眼镜可以看立体电影。他现在开发出来的这个电影呢，不需要戴眼镜，就在室内体育馆，周围好多小学生坐在那儿，然后看着中间的那个木板地，就从木板地里头冲出一条大鲸鱼来，然后呢又掉到水里头，然后溅起来大水花。就是现在这个电影啊已经可以做到什么呢，就是跟真实发，你看到的真实发生在你面前的景象没有区别了。小孩子们一看，哦，高兴得不得了。为什么呀？因为就跟从那个体育馆地板里头冲出来一条鲸鱼，再掉到海里头，再溅起来浪花，跟你在大海里头看到的这个鲸鱼跳起来这个啊，没有任何区别，就放在你面前。这个证明什么？就证明我们眼睛看到的呀不是真相。我们以为，一直以为我们眼睛看的是真相，现在你看的这个真相我们完全可以造出来。体育馆里头哪来的鲸鱼，哪来的海水啊？一点都没有。但是我们就可以什么呢？因为我们人呐非常笨，我们人是只能看到颜色，听到声音，跟感觉到身体的感觉。只要他把这三样给你创造出来，你面前他把相似的颜色给你放出来，把声音给你造出来，行了，就跟你看到真相是一样的，完全一样的。所以说我们面前的，我们认为的真相啊，其实跟做梦没有任何区别。你在昨天晚上你做梦，你到大海边你看见鱼跳来跳去，你也以为是真的，实际上你看到了大海没有啊？你看到鱼了没有啊？都没有，只是你意识做梦，意识回忆造成的一个假象。所以说呢，我们现在跟这个梦呢实际上是没有任何区别的。现在的科技已经可以达到这种情况了，就是让你面前看到的。当然他还造了很多的这个其他的，就在办公室里头养鱼做游戏，都跟这个真实情况是一样的。量子力学革命证明了我们面前跟梦啊是没有任何区别的。由于这一个革命引起了什么呢？就是像这个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电影的革命。现在出了大量的那个梦电影，黑客帝国直接就说我们人类就是在梦中， 然后这个盗梦空间，是这个什么超体，大量的这种就是依据这个量子力学革命造出来的这个，就是出现的这个现象。就跟我说马斯克，就是那个前一段他发的那个叫什么猎鹰九号火箭，不是在发射架上爆炸了吗？就是他的火箭，他是搞这个高科技的。最近又说要把，是哪年啊，要把100万人送到火星上。他就曾经这个做那个报告的题目就是什么呢？我们面前的世界是现实的可能性是10亿分之1。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几乎我们面前的世界就不可能是真实的，这就是量子力学革命给我们造成的结果。说现在科学已经达到这个证明了，还有前一段我们国家发射了这个量子卫星，这个是世界首创，走在前头了。量子纠缠的那个原理就是神话，就是那个爱因斯坦直接把这个量子纠缠的现象叫做什么呀？叫做鬼魅般的超距作用。他就说这不科学呀，没有道理呀。不管离多远的两颗粒子，这我观察这个一变，那个同时立刻就发生变化，跟他就好像他们两个有这个通信一样，超距作用，他们相隔10万光年也是，这个一变化，那个立刻发生相应变化。它叫鬼魅般的，为什么？就是因为爱因斯坦啊，脑筋太老了，他还处在那个经典力学的那个假设上，就是什么呀？物质是客观存在的，那他这个就没法解释了，因为他认为那个任何东西的运动速度不可能超过光速，你两个相差10万光年，他一变，他怎么知道他发生变化了？谁告诉他的？他就觉得这就是鬼魅般的不能理解。错在哪儿？错在他的思想观念太旧。量子力学革命那些波尔领的那些这个年轻科学家结论就是两句话，物理学不能告诉你世界是什么，因为什么？因为没有一个客观存在的世界，只存在无数可能性，没有客观存在的东西。然后物理学能告诉我们什么呀？能告诉我们可以谈论什么，就是你在观察你面前的现象之后啊，你可以去猜，说我认为这个世界可能是什么，我可能，你可以谈论，可以假设，但是呢没有真实，而且他自认为找不到真实，因为我们看不到真实，我们看到的都是我们主观的梦境，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引起我们的这个梦境。这是科学现在已经服了，就是像波尔他说，我对这个世界究竟是什么我不感兴趣，为什么呀？我没法这个知道它，我非要去猜它没有意义。你得有根据啊，说话。所以量子力学革命呢，就是告诉我们说，世界上实际存在的，说叫无数可能性，在你观察世界的时候，在你的面前立刻呢出现其中的一种可能性，这是量子力学革命的结论。这个呢就跟梦是一样的，没有客观存在的东西，我们每个人做我们每个人自己的梦。我们有一个什么误解呢？就是我梦见这个桌子了，我一问呢，他也看见这儿有一个桌子，他也看见，大家都看见这儿有一个桌子的时候，我们就误以为这个地方客观存在一个桌子。错了，只是你的梦里有这个桌子，他的梦里也有这个桌子，只是大家梦里都有这个桌子。说为什么我们大家都会梦到这样同样一个样子是一样的桌子呢？因为我们无始以来啊，我们在做的好多梦里头啊，我们都见过共同的很多东西，比如说人的样子，楼房的样子，桌子的样子，我们在这个心里留下了大量的录像录音，所以我们在做梦的时候就是用这些记忆来组合的，所以我们组合的这些材料啊有很多都是相同的重合的， 重合的梦是重合的梦，而不是客观存在那个东西。到现在我就把前边讲的这个核心的道理，佛教的核心道理又概括了一遍。你听懂了这个，读《金刚经》、读《大般若经》、读任何经典都没有问题。我们下边就可以直接做实验，说我面前是梦，你就理解了这个，你读一切经全通全懂。不理解这个全拧，明明有怎么佛说没有啊，你就感觉不理解了。但是如果你知道佛说面前是梦，这个话是不是就很正常了？哎，我们梦里头，我们就是做梦的人觉得都有，哎，那个清醒人告诉你说那是没有的，这不是很正常吗？梦里的当然不是没有的。哎，所以啊，这个《金刚经》到最后佛那个颂的总结的说，应作如梦观，这个如梦观三个字啊，解通一切佛法，能看懂一切佛经，能想明白佛说的一切道理。所以你别看前边就这么短短的一席话，就让你把佛法的核心听明白了。这个我们这个三讲啊，我们就都来过这个内容。有人说要不要最后来个串讲啊，一句话就串讲了，把全部佛法都串讲了，不是光串讲这个金刚经，哪句话？应作如梦观，就这么最后金刚经的最后一句话，你就把全部佛法都串起来了。你就永远记住如梦，我们面前啊跟梦是一样的，就记住这一句话，你就一句一句全能读懂。下边呢，我们就做这个试验，把前边讲过的部分呢非常快的过一遍。这个《金刚经》呢，就是一开始须菩提问了佛一个问题，说我们想成佛应该怎么修这个心。佛说你去度众生，度完众生之后呢，实际上没有一个众生得度者，就回答了这么一个。我们现在就先来回答这个《金刚经》的缘起。《金刚经》怎么来的呀？上来须菩提就问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是发这个觉悟心。我想从梦中醒来，哎，我想做佛陀，我想跟你一样。佛陀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觉醒的人，从梦中觉醒的人。”我们也想觉醒，说我们想成佛，想觉醒，想做觉者，我们怎么修这个心呢？佛说你去度众生，但是你同时要知道实际上没有一个众生被你度。这个话说的，你要是表面上一看，这个话是矛盾的，你让我度又说实际上没一个度，你实际上没一个度，你让我去度众生干什么呀？记住，看不懂的时候你就想什么呀？如梦观。因为佛说我们面前是梦，你在梦里度众生是不是一个众生也没度啊？然后说你既然梦里头都是空，一个众生也没有，你让我度众生干什么？他是回答须菩提的问题。须菩提问的是我想成佛的话我怎么修行，佛说你就在梦里度众生，但是你要知道你是在梦里度众生，你度众生实际上一个也没度，这样就能成佛，就能修行，这就是修行。做如梦观就是修行。说做如梦观怎么就是修行呢？就是那个须菩提问的非常好，说我想成佛我怎么修这个心，就是他也知道这是梦，他也知道你追求什么你都追求不到手，哎，梦一醒什么都空。但我追求什么呀？他知道虽然梦里的东西都是空，但是那个做梦的心是真是有的，这没有问题吧？这个逻辑，你如果没有一个能做梦的心，你梦从哪来啊？你既然已经梦都做出来了，肯定有一个心正在做梦， 哎，那个是世界上唯一的真实存在。我们每个人呢，梦里的东西都没有，但是呢，我们那个正在做梦的心是一定有的。没那个心，你做不出梦来，你看不见颜色，听不见声音，对不对？所以须菩提说呀，我们想从梦中醒来，我怎么修这个心？这个心一定是有的。哎，佛说你怎么修这个心呢？你就在梦里度众生。哎，但是同时你得知道什么呀？这是梦中度众生，实际上没众生可度，你就这么度度度就行了。原理是什么呀？就是你想一下，昨天晚上我们做梦，如果我们经常做梦啊，做梦梦梦，突然有时候快醒的时候会感觉，哎，不对啊，这是不是梦啊？一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是不是很快就醒了？哎，这就叫什么呀？你在梦里头一出现清醒意识，这就叫半睡半醒了。这很快清醒意识就会把清醒意识，哎，这是不是梦啊？这把那个清醒意识一唤起，梦就做不成了。梦很脆弱，所以啊，让梦醒的方法是在梦里头说它是梦，是加强这个清醒意识。所以佛说的方法就是这个方法，说你去度众生，哎，但是同时你要知道这是梦，这是梦中度众生。这样的话呢，你就是清醒意识。你老加强清醒说这是梦，这是梦，这个记忆越来积累的力量越大，很快就醒了，跟我们昨天晚上从梦里醒来的那个方法是完全道理完全一样的。然后就说，那我就光在这儿加强清醒意识说这是梦，我要醒，这不是也行吗？我为什么要去度众生？因为啊，我们原来养成了很多不好的习气，最不好的一个习气就是什么呀？就是我们认为面前不是梦，我们认为面前是真的，所以呢，我们养成了贪吃嗔痴的好多坏习气，就是认为梦中的是真的名啊利啊，我们就去追求，哎，别人阻碍了我们的追求，我们就嗔，所以呢，就是把梦中当真的这个习气啊太严重了。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学金刚经，听了这个道理，哎，我们知道什么是清醒意识了，我们啊一切如梦幻泡影。我们一出这个门，哎，一开车一上街一回家，完全就忘了。结果呢，学了3个小时如梦观，做了21个小时颠倒梦想，就是不认为这是梦，认为这是真实的。这样你就很难醒来，就是什么呢？就是清醒意识太小，太少，力量太小。哎，那个说这是真实的那个颠倒梦想，就是那个叫不认为这是梦的那个邪见的力量太大，哎，你就醒不来。所以呢，佛说呀，你要度众生，度众生是怎么度呢？就是六度。六度就是什么呢？就是布施持戒。布施持戒是干什么呀？就是改我们把面前当真实，非要贪面前的那个贪的习气。哎，你这样一改，你老说啊面前是梦，你如果这个道理理解得好，你肯定不会去跟别人呐、啊、那么认真的争名夺利，哎，肯定不会那么辛苦的去东奔西忙，哎，也不会那么烦恼，也不会那么累。这样就用这个如梦观就对治了你那个贪嗔痴的烦恼，越贪烦恼越重，哎，你贪得轻烦恼就轻。你要是把如梦观做得很好的话，你就会做到像王阳明、像庄子一样，哎，八风吹不动，非常逍遥的自在，哎，像老子一样，他就是看透了面前这个，就不是真的。庄周梦蝶嘛，他就说究竟是庄周梦着蝶了，还是我本来是一个蝴蝶，我现在正在梦见我是庄周。他说这个呀，你是分不清的。这个包含的他认识到是一个什么真理啊？就是我们面前跟梦是没有区别的，你不能判断。我们现在人一般就是不认真思考的人，就是说那还用说，就是我是人，我梦见蝴蝶了，这就是这个糊里糊涂的人就会这么随便一说，按照这个颠倒梦想的习气。 认真的人，聪明人，像庄子他就说，我是梦见我是蝴蝶的时候啊，那个飞的那个感觉呀，什么那个非常的真实，这个时候根本不知道哪儿有什么庄子，就是他那个蝴蝶的，就是那个他说很惬意啊，那个非常真实，他就是感觉自己就真的是一个蝴蝶，突然一下哎，他又成庄周了，你说哪个是真的呀？庄周就非常聪明，他就说这个梦跟我们这个所谓的现实是一样的，没有区别的。像这个真理，佛说的这个真理啊，世间人虽然没有揭露过，但是有很多人呢、猜测到了，就是他不敢确定，像庄周呢，他就不敢确定究竟是我梦蝶啊，还是蝶梦我呀、我确定不了，他就前进不了了，他不能确定面前是梦。像我给详细讲过前边那个西方哲学的鼻祖苏格拉底，他的学生柏拉图，都非常明确，他说在理想国，柏拉图写的理想国里头就记录了，苏格拉底问学生说，我们每天看见很多美的事物，但是我们看不见美的事物本身。注意，这就是认真的人啊，他知道我们说我看见这个人了，我们就认为我看见这个人了，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话。实际上你看是看见这儿好像有一个人的颜色，跟你做梦梦见一个人呢，感觉完全是一样的。你看见一个人的颜色的时候，这个后边不一定真的有一个人，你认为看见这个颜色后边真的有一个人，这是你的一个猜测，你的一个妄想。因为昨天晚上你在梦里见到了好多人，有那些人吗？没有，但是当时你就感觉真的是见到谁了，跟现在的感觉是一样的。所以这个苏格拉底说的这个话呀非常准确，这就是大聪明人，西方哲学的最高境界了吧，鼻祖。他就说如果一个人看见很多美的事物，但是见不到那个美的事物本身，这个人他跟做梦有区别吗？他的学生说当然没有区别了，你只见到很多东西，实际上呢你没见到它本身，只见到颜色声音，那你跟你昨天晚上做梦见到的那个东西有什么区别？没有区别。然后苏格拉底还专门打了一个比方叫洞穴浴，我们放过那个，在心经课上放过那个录像，你到网上搜也可以搜到，搜视频就是柏拉图，他写的是柏拉图洞穴浴，实际上是柏拉图记录的苏格拉底老师的话，就是说我们人就是在梦中。到后来巴门尼德也是西方哲学史上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他就把这个现象世界跟本质世界分清楚了，就是说我们看到的是现象，现在我们面前的像是什么引起我们看到这样的现象的那个本质，我们是永远不知道的。这个一直到在西方哲学史上，什么经过很多人，休谟、笛卡，一直到康德，越来越确切。康德就说引起我们感觉的那个客观存在吧，永远不可知，永远不可知。他把那个东西叫做物自体，那个物不是物质啊，是那有一个东西的本身，它引起我们这感觉是什么呀？他说永远不可知，你不要问，我们人没那本事，我们人只能看到梦，说是什么东西引起的梦不知道，只有你从梦中醒来才知道。所以西方哲学家科学家现在合到一起了，都能证明面前跟梦没区别，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引起的这梦。甚至今天的量子力学啊都发展到这一步了，他知道引起我们这个梦的主要作用者是呀，意识，他也找到了，但是他观察不到意识，他看不到这个心是怎么回事，所以他研究他就说没法进展。现在这个量子力学啊，你们可以去看，搜一下量子力学史话，你们看一下，很普及，你要看懂了你就知道科学家现在很无奈，现在的物理学理论走入绝境，就是没法解释这个世界。用一个老科学家的话在那儿 介绍双峰实验，介绍完了之后，他说这让人很无语，这没法说，这世界已经完全颠倒了。我们原来认为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世界，现在告诉你说不可能有一个实在的世界，哎，只可能有一个梦。所以现在这个说我们宇宙是一个幻象，你去网上搜这些题目，我们是面对的是一个虚拟世界，是一个模拟世界，你去搜去，这都是量子力学革命证明出来的。所以啊，如果不是有佛陀，我们说啊，佛陀直接，我们以后就把这个佛陀这个意说出来，佛陀就是觉醒的人。如果没有一个从梦中觉醒的人告诉我们这个梦是怎么做的，你怎么从这儿醒来，我们永远找不到确切的证明说这是梦，我们永远不知道怎么从这个梦中醒来。哎，所以现在的这个就是世界的高手，哎，现在越来越接近佛学，越来越接近真相，但是呢只有佛把这个真相给我们讲得清清楚楚。所以呢我们就学了金刚经呢，你就把这个世界的真相啊就完全搞清楚了。下边再总结一下啊，金刚经是怎么来的。须菩提上来问说，佛，我们想觉醒怎么修心？佛说，你就在梦中度众生，但是同时你要知道实际上没有一个众生可度。注意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是在梦中度众生啊，你度多少也没度。说那我为什么要度，是为了修我们自己的这个心。说我在梦中度众生怎么就能修这个心呢？我举了那么一个例子，就是下象棋，我们有这个围棋运动员、象棋运动员啊，一辈子在那下象棋，下象棋说杀对方的卒，杀对方的车，杀对方的将，他杀一辈子，他杀死了一个卒，杀死了一个将，杀死了一个帅没有啊？一个也没有。那他在这儿为什么还要去下棋呢？他是为了修自己的心，是为了提高自己的智慧，是为了把这个智慧啊锻炼的看问题很全面，哎，很平稳，不能顾头不顾尾，哎，要看问题全面，要看问题冷静，要看问题呢看到本质，看到实质，找到真相，哎，他就提高了智慧。所以呢佛让我们在梦中度众生，跟我让我们去下棋是一个道理，就是你在这儿度众生，哎，实际上没众生可度，但是呢就这个度众生当中，把我们贪嗔痴的烦恼就越来越轻，哎，最后就八风吹不动，就成了一个叫有最高智慧的人，哎，知道真相的，知道真理的。然后还有一个最后的目的就是什么呢？这个过程当中你那个清醒意识加强的，我说过啊，我们全部记忆你这个清醒意识占够10%，自然就从这个梦中醒来，你就是初地菩萨，就是像《心经》观自在菩萨给我们表演的那个一样，哎，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看到三界唯有心，你是初地菩萨了。然后经过你再熏习这个佛法记忆，达到20%的时候，你就证2地，30%就3地，最后100%成佛，就是一个得大自在，有最高智慧，哎，神通无边，神通广大。就是把一个人的智慧啊发展到极点，你就达到最自在的，那就是没有一点度一切苦，因为我们的苦都是梦里，我们的颠倒梦想生起来的苦。为什么我们有苦呢？因为我们有邪见。比如说我们认为这个物质是客观存在的，我呢就只能从门里出去，我不能从墙这出去，这是我们自己给自己熏习的颠倒梦想的邪见的记忆。你认为你不能从墙里出去，你就不能从这儿出去。你去看那个精神病院里的那些病人，他如果认为什么什么有一种情况，那对他来说这个就是不可逾越的，是不是啊？哎，就是那样。他说有人骂我，那就是他烦恼得很，就真的是有人骂的。你认为是有人骂，那没办法，对你来说就是好像是有人骂。哎，我们 烦恼啊都是这么来的，就是自己给自己骗自己，自己给自己加了很多的限制，说我们人啊只能走不能飞，那你就只能走不能飞。哎，你看那个《黑客帝国》里头，那个墨菲斯教那个尼奥，把他从梦中唤醒了，说人呐、啊、想跳多远跳多远，你从这个楼就可以跳到那个楼顶上去。然后墨菲斯就一下就跳过去了，为什么呀？他说这都是梦啊，哎，你认为能跳就能跳。结果那个谁，那个尼奥就跟着跳，一跳就跳不到，为什么呀？因为他没有思想没解放，他还有那个老思想对他的限制，他不相信我怎么能跳到那儿？你不相信你就跳不过去，哎，做梦就是这样。所以啊，我们的烦恼全是自己的邪见限制自己，给自己限制的。你把梦醒来了，没有梦了，当然什么烦恼什么限制什么苦度一切苦，什么烦恼都没有了。然后呢，你得大自在。说得成了佛干什么呀？你一看成了佛是什么状态啊？金刚经后边我们就学到了，是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就是看着众生的心呐、啊，一大团记忆在里头都在做梦，哎，有的做人梦，有的做牛梦。佛干什么呀？一看我的老父亲还在这个梦里头着急上火了，哎，我怎么办呀？化身入梦给他说这是梦，你赶紧醒来，根本没有这回事。度一切众生还是去度众生，化身入梦，应以何身得度，便以何身去度这个众生，把他从梦中唤醒，非常的有意义。佛教给我们成佛的方法，就在这个一开始提这个道理的时候，佛就告诉我们了，怎么成佛呀？你知道这是梦，你在梦里度众生，就是布施、持戒、忍辱，什么反正六度嘛，哎，打坐、读经，就是加强清醒意识。哎，你读心经、金刚经，这个清醒意识的记忆攒够一成，你就成初地菩萨，正一份法身。攒够100%就证十分法身，就成佛。佛教的道理就是这样，所以下边我们来读呢就很轻松了。我们来往下读啊。佛在回答了这个须菩提的问题，说你就去度众生，但是你同时要记住啊，这是梦中度众生，实际上没有众生可度，因为你记住做如梦观，这就叫清醒意识。你要是忘了如梦观呢，就不是清醒意识，就是颠倒梦想了。什么叫颠倒梦想？就是梦里本来都是假的，都没有，我们梦里的人认为是真的，是有，这就叫颠倒，颠倒梦想。如果你不知道如梦观，做颠倒梦想，就是把这都认为是真的，你不管做多大的好事都是加强梦的。这个果报呢，不会把你从梦中唤醒，是加强梦，是以后呢得一个好梦的报。哎，但是呢它是加强梦，你不能从梦中醒来。说得个好梦的报也不错呀，你好梦的报它也有数啊，哎，你造多少福报得多少好梦。比如说上边做神剑做了80000大劫，你福报想完了，这个种子用光了，你后边你我们说过前边我们什么业都造过是吧，哎，我们的六道哪个道都去过，哎，你好报的种子用完了，就该报恶报的种子了，哎，就该下三恶道了，来回轮转，好好坏坏没有意义。你只要不从这醒来，永远是烦恼。你看那做神仙，说啥？生活条件好一点，不一定烦恼少。你比如说，你看那个《西游记》，《西游记》是编的故事，但是它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就是说你怎么知道天上的很多人呢，记得天上的事情，很多人记得前生，再一个天上人会来下来给我们讲，再一个就是你打坐开了天目之后，你就能看到天上的事情，所以这个都是有很多人都看到的，都能证实的。哎，你看天上也是七情六欲，哎呀打来打去，只不过是什么呀，本事大打得更厉害是吧，破坏力更大，就好像我们现在古代用刀枪打，现在用原子弹打，哎，反而破坏力更大。所以烦恼啊 生活条件好，烦恼不一定少。你就现在我们对比地球上，生活条件越好的，它绝对不如那个生活条件差的。生活条件最差的，像非洲那个原始部落，是吧？还是在原始社会，烦恼绝对比我们少得多。你看那个非洲人，那个到原始部落那个生活，他过一年没什么感觉，那慢悠悠的也没什么事儿，是吧？我们这一天就好家伙，就紧张的不得了。你没法跟人家，我们现在人为什么那么多的病？你看人家那个非洲部落，你看人家那个身体健康不健康？哎，为什么烦恼少，心情好？哎，你再一个大的对比，动物界，那个动物，你看动物也没医院没医生，哎，你看有多少得病的？有高血压吗？有三高吗？心血管、脑血管，你看有吗？一个个活蹦乱跳的，为什么呀？思想简单，哎，烦恼就少。所以啊，这个你生活条件好，不一定烦恼就减少了。《金刚经》的意思，你看一个第一个问题提出来，《金刚经》实际上意思已经这个就是完全讲出来了。哎，怎么成佛？梦中度众生。哎，梦中度众生留下的记忆就是清醒意识。哎，你就去布施、持戒、忍辱，然后打坐、读经，哎，六度大家都很熟悉，你就去度。度是为什么呀？是为了减轻烦恼。哎，布施，这个人呐，贪，你看那些大资本家，大那个就是西方那个很大的，贪贪贪贪到最后，财富都集中到资本家手里了，穷人买不起了，结果呢是经济危机，没法赚了。哎，越贪呐，问题越大。哎，你放下这个贪心，你放下一点儿，烦恼就减少一点。哎，人找真理，够用、够吃、够住、够穿就足够了。哎，多少算够啊？自己找烦恼。所以呢，梦中度众生，做如梦观就能成佛，基本原理讲清楚了。下边我们就是来读了，下边佛呢自己回答说，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这就是教给我们的，说梦中度众生，哎，就能成佛。何以故？为什么呢？须菩提，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就是如果你说梦里头啊有我、有人、有众生，把梦里当真了，这就跟佛法没关系了，这就不是菩萨了，不是修行成佛的人了，就成了颠倒梦想的凡夫了。你看这个话多好理解，是不是啊？你只要认为梦里头有人、有我、有你，哎，有众生、有山河大地，这就是加强梦的颠倒梦想了。哎，不能成佛，不能醒来，他就不是菩萨了。复次，须菩提，菩萨于法应无所住行于布施，就是说我们修六度啊，去度众生，怎么布施呢？哎，所谓不住色布施，不住声香味触法布施，就是不住色。什么叫住色？你眼前一升起色就是住色了，你一听见声就是住声了。那什么叫不住色呢？就是要从梦中醒来，眼前不出现色声香味触法的梦，这叫菩萨，就是初地菩萨，这是我们的目标。菩萨应如是布施，不住一相。哎，不要住到色声香味触里头，你一住那就是梦，那就是凡夫了。若菩萨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什么样的菩萨不住相啊？初地以上从梦中醒来的，远离颠倒梦想，照见五蕴皆空的，就是教我们这个目标，这就是教我们心经。下边一段啊，我们跳过去，我们就直接说他的问题啊。佛又问说，须菩提，可以身相见如来否？就是以什么叫以身相？就是我看见这个样子的，哎，我就见如来了。什么样子呢？32相80种好。否也，世尊，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何以故？如来所说身相即非身相。这个话又是颠倒的， 怎么如来的身相就不是身相呢？听看不懂了吧？怎么就看懂了？如梦观，你见到是梦中的佛，那是假佛，不是真的佛。如果你说我在梦里见到佛了，我就是见到佛了，那就上当了，就错了。哎，你说我已经见到佛了，实际上你没见到真佛，没见到佛的真身。说佛的真身是什么呀？是你从梦里醒来之后见到的三界唯有心的心。佛跟我们一样，都是一颗心，我们每个人的心都是一个大圆球。所以这个大圆球是什么组成的呢？是我们所有的记忆组成的。无始以来所有起心动念，看见的颜色，听见的声音，身体的感觉，所有的想法，所有的记忆组成我们的心。佛呢，也是他的记忆组成他的心，那是真佛。说佛的都是什么记忆啊？全都是佛法的记忆。所以佛的心叫什么呀？叫法身。为什么佛说佛的真身是什么？说是佛的法身。哎，说佛的法身是什么？佛的法身就是全都是佛法的记忆。我们现在就在向佛法前进，就是什么呀？我们现在已经有了百分之几的佛法的记忆了。你达到10%，你就正出地了。哎，我们现在正在成就我们的法身。佛法的记忆就是组成我们法身的种子。说佛的法身无处不在，怎么讲？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记忆的一大团记忆嘛，一个大圆球嘛，所有众生的这个心呐，全是重合在一起的。我们跟佛菩萨的心也是重合在一起的。你想是不是佛的法身无处不在？世界上就只有心，我们所有的心都重合在一起。哎，你心里头同体大悲，你心里头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感觉，佛在那跟你是体会的一样，他跟你身体是重合的，法身跟你是重合的，这是真身啊。所以呢，说佛说呀，你不要把梦里的那个假象的化身的那个32相的那个佛呀当作佛，那不是真的佛。所以佛说，如来所说身相即非身相，就是说梦里头你梦到的那个佛的身相不是真的佛身，就这意思，即非真的法身的相。哎，梦中见的色声香味触的身相不是真正法身的相。佛告须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为什么呀？因为他是在给梦中的凡夫说法。我们梦中凡夫见到的一切法，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没错吧？因为它是梦，当然都是假的了。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刚才说你见了那个梦中的如来不是如来，说那怎么见如来呢？如果你见到诸相，就是这一切相啊，都不是相了。说什么叫诸相非相啊？不是相啊，就是这相消失呗。你面前的梦一消失，从梦里一醒来，见诸相非相，都不是相了，则见如来。你就看到如来，看到如来什么了？看到如来的法身了，看到如来。哦，如来，因为你没有挡着你，没有梦挡着你了嘛，你跟佛的心是重合的。你一看，哦，原来三界唯有心呐！一看释迦佛的心里头都是佛经，都在给你讲成佛的方法。哎，观音菩萨的心你都能看到，你就见如来了，人见真如来了。然后啊，这个须菩提问了个问题，说你说的这经以后有人信吗？你讲这个道理太那个震撼了，太颠倒了。把我们的整个说，这我们都认为这是真的，你却说这是梦，说这个经有人信吗？佛说，后500岁，就500年之后啊，有人能信。哎，在500年后，有人如果能读《金刚经》啊，还能够信，还能够信的。现在当然这个人不多啊，现在我们70多亿人信《金刚经》的。可能有真，我说的是真信啊。你像广说，我信金刚经，我读金刚经，但是他不真的信，一切如梦幻泡影，不知道这个道理呢，不算真的信。 我们照着多说吧，就是连假信的可能有一亿没有，也许有几亿吧，连假信的，真信的，真知道面前是梦，真相信面前是梦的，真相信一切如梦幻泡影的非常少。当知世人不于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种善根，已于无量千万佛所种诸善根。文士章句乃至一念生净信者，如来悉知悉见，是诸众生得如是无量福德。就是说在我们末法还有人能够信金刚经的话的，这个人都是什么呀，在无量佛所听过佛法的才会信。哎，就是一念生净信，一念生净信是什么，就是哎，我明白了，佛说的一切如梦幻泡影啊，绝对是真的。净信就是没有不夹杂的，不夹杂疑惑的真信。这样的众生啊，如来悉知悉见。注意这个如来说悉知悉见啊，不是说你看信金刚经的如来悉知悉见，不信的所有众生心都跟如来是同体的，他全是悉知悉见。哎，这儿就是告诉我们说，你谁信金刚经，如来啊全都知道。哎，我们上节课就讲到这儿了，然后说为什么这个众生有这么大的无量福德呢？何以故？是诸众生无复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所以这个一念净信呢，要求很高的。什么叫净信？清净的信，不夹杂一点疑惑的，不夹杂一点，这个很难达到的。如果你真的是完全的信，彻底的信，你呀，就是认为梦中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梦中没有真的，一定是这样。上节课呢到这儿了，我们接着往下来读。注意你一看这个话，哎呀，这不好理解啊，你就找那个钥匙，理解佛经的钥匙是什么，就是如梦观。我们下边来做实验啊。下边一段是说，无法相亦无非法相。先说什么叫法相。法用我们现在的语言对应一个词，就叫事物。我们现在说任何事物，一切事物，哎，物是指的物质，事是指的精神，哎，关系啊，什么就是这个概念啊，哎，事物就代表我们物质跟加精神，就是我们这世界的全部东西，全部事物。法就相当于事物，无法相就是无事无相，就是我们看到的一切法、一切事物都不存在。说这不是有吗？怎么那佛说无法相啊？如梦观，哎，这是梦，当然这一切都是空。哎，第二句，亦无非法相，说一切事物，我见到的一切事物啊，一切法，这好理解。什么叫非法呀？就是否定这个一切事物的相。什么是否定这个的呀？佛法。你看佛法说五蕴皆空，十二处十八界皆空，十二缘起皆空，梦中一切法皆空，这个是否定这一切事物的，否定这一切法的。哎，所以这就叫非法相。佛法是否定，我们说梦中有一切事物，哎，佛说这一切事物都是空，都没有，否定这一切事物，否定这一切法的就叫非法相。所以非法相呢，是否定事物的相，就是我们这个佛法。说无法相亦无非法相，注意啊，无法相好理解，梦中一切都是这个都是空，这好理解。佛法怎么连佛法也没有呢？注意啊，这个是指的佛法是用我们梦中的法组成的，佛法是用我们梦中法表示的。你看佛要说一切如梦幻泡影，他得用声音说吧，声音是我们梦中的材料。哎，说我印成金刚经白纸黑字，那是颜色，梦中的颜色，梦中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所以呢，佛是用我们梦中的虚妄法来给我们表述佛法，所以梦中的佛法呢，实际上也是一个虚妄相，就这个意思。哎，所以呢，梦中的佛法也是空。哎，说那梦中佛法是空，那对我们有什么用啊？你的心听了这个佛法，在心里留下记忆，这就是真的了，这就不是空了。我们不是说三界唯有心吗？哎，梦里的法是空，但是你把这个梦留在心里的记忆组成了心，心里的记忆是真实存在的，你的心是真实存在的，所以你怎么做这个梦决定你能不能从梦中醒。你要说这不是梦，好，你就加强梦，永远醒不了。你如果说我知道这是梦，哎，我就要从这个醒来，我要远离颠倒梦想，你老学佛法，老读这个金刚经心经，老这个非法，老这个就是加强清醒意识，这个记忆力量一够，想做梦都做不了，立刻就醒了。哎，就是这非法相啊，它有作用，作用是什么？是留在你心里的记忆，那个起作用。何以故？为什么这个梦里一切法也没有，梦里的佛法也没有呢？是诸众生若心取相，则为着我人众生受者。就是说，如果你学佛法的众生啊，你取相，什么叫取相？就是我找到相了，哎，我找到，取就是拿过来，哎，我看见什么颜色了，我听见什么声音了，这就是认为梦里头有颜色有声音，这就叫取相。说如果你要是取相，说哎，我拿着这佛经，这个非常宝贵啊，我这个是真的，哎，这就叫取相。若心取相呢，则为着我人众生受者，这肯定的呀。你把那个梦中的东西当真了，你认为我能够取到真东西，在梦里头全程颠倒梦想了，跟佛法不相应了。所以呢，佛说呀，提醒我们，不但梦中一切是空，连梦中佛说的佛法呀，形式上也是虚妄，只是呢，他让你留下的那个记忆呢，攒多了能让你从梦中醒来。如果不是佛法，是一切法的那个记忆呢，他也留下记忆，但是那个记忆呢，是加强梦的。你越熏习，那梦越做越结实，他从梦中醒不来。这就是法相跟非法相的作用的区别。法相非法相都是空，但是法相的记忆加强梦，非法相的记忆能把你从梦中唤醒。若取法相，即着我人众生受者，何以故？这前边就刚讲这个，说你取法相，那你就是把梦中当真了。何以故？若取非法相，即着我人众生受者。就是你要是取佛法相，你不知道佛法是梦中的佛法，哎，当成我真见佛了，那这个又成加强梦了。你又认为梦里头有真佛，又成加强梦了，又不是帮助你从梦中醒来的，不是佛法了。所以说你不能取非法相，在学佛法的时候要知道我还是梦中学佛法，老做如梦观，这样你熏习的就是正见种子，就是清醒意识，这样的这个种子呢，就是佛法种子，就是你的法身种子，就是你将来成佛的资料。是故不应取法，不应取非法。所以佛说呀，你不要取法相，就是男女老少山河大地，不要说真的有山河大地，哎，不要取法相，不应取非法，也不要说梦里真的有佛，梦里真的有，就是梦里头没有真东西。但是你还要不要学佛法，要不要度众生，要不要修六度，还要度，度的时候你同时要做如梦观，你这就是从梦中醒来的正确方法。以是义故，如来常说，汝等比丘知我说法如法语者。说你们啊，这些和尚啊，你们都知道我，因为我常跟你们说，说我说的法呀，就好像一只船筏子，哎，船，我说的法就像一只船，我们把这个船叫般若船吧，哎，佛帮我们造了一个般若船， 但是这个般若船呢，不是说让你造好般若船了坐到船上，它这个船是让你渡过生死苦海到彼岸的。到彼岸你怎么到彼岸呢？必须要把这个船舍掉你才能上彼岸。说什么叫此岸？我们现在全在此岸，什么呀？梦中是此岸。那什么是彼岸？醒来就是彼岸，就度一切苦没有烦恼了，你就成初地菩萨，成圣者了。醒来就是彼岸。所以这个彼岸度生死大海啊，是在你梦中度众生，就是在坐着般若船度这个生死大海，并不是说我们在这儿我们要到一个什么地方，没有一点距离，你的心就在这不动，你心身般若波罗蜜，一下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当下就到彼岸了。彼岸是我们心发生变化，发生什么变化？就是清醒意识达到10%，你一照见五蕴皆空，立刻到彼岸，没有一切烦恼痛苦了，灾难都没有了。所以啊，佛说你们知道我说的法呀，就好像一个船一样，到彼岸的时候这个船要舍掉，哎，你不在船上不下来，你上不了彼岸。所以你在梦里头啊，说这五蕴皆空，这一切法都空，到最后你五蕴确实空掉了，你不用再空了，然后这个说五蕴皆空的这个佛法就该怎么样了？就该放弃了。哎，心经到这儿就不要再背了，就该放弃了。为什么呀？让你背心经是你执着有五蕴的时候背心经，你说这五蕴有，哎，去学心经，佛怎么说五蕴没啊？学明白了，说五蕴肯定没有，没有问题，你确切没有问题，叫达到圣解了，一念叫净信，已经没有疑惑了，这心经就没有用了。你老拿着那心经你醒不了啊，你把梦中的心经也放下，这样就梦里的全部空掉了，就是心经说的那个叫无智亦无德。哎，你在梦中不要再想东西了，也没有想的对象，已无所得故，哎，佛法也放下，你就从梦中醒来到彼岸了。所以呢，佛说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就是这，注意现在这个法呀变过来了，法上应舍是指的佛法，佛法上应该舍掉，更何况不是佛法的那些东西呢？这就是告诉我们，修行方法是分两步。第一步，我们还没有佛法，我们还不知道佛法什么意思的时候，我们先学习佛法，建立佛法。建立佛法就是建般若船，你建立起佛法来了，哦，我听明白了为什么五蕴空，然后用这个佛法去空非法，就是说有物质有精神有什么粒子什么，反正就是说世界上有的东西，你就用这个佛法去空它，哎，空空空，把非法都空完了，你这佛法就没用了。所以法上应舍，何况非法，也就是说法是用来空非法的，先用法空非法，等着把非法都空掉了，法没用了，就把法舍掉，你就是把般若船舍掉，你就到彼岸了。这个话，所以你要是知道面前是梦啊，读金刚经，哎，非常的通顺，道理非常的自然，是不是啊？哎，梦中的佛法到最后也要舍掉，一定注意顺序。有的人说佛法既然也要舍掉，那我们现在就不学了，哎，不学了，那你就是守着那颠倒梦想，就认为五蕴都有，你就老做梦去吧，你就醒不来了，哎，所以说第一步你还先得学懂佛法，然后拿着佛法的这个武器去空非法，把非法空完了之后，佛法没用了，把这佛法一舍，这个最后一步这个舍佛法啊，非常轻松，而且最后是自然实现的。因为什么呀？你背心经是因为你执照有五蕴，你才啊，这个五蕴怎么会有呢？佛怎么说？你才想这个道理。最后你认为五蕴没有，没有问题了，你还会去想五蕴皆空吗？不会。你已经认为五蕴没有了，你还去想五蕴应该空？那没，是不是啊？所以你在空完非法的时候啊，佛法实际上是自然放下的，因为你拿着它没用了，不必要了。你说你再背一遍心经吧，你说不用背，我 我知道法已经空完了，这个我背它干什么呀？哎，佛法就放下了。佛法放下是自然的，但是这个道理你得懂。我们再往下来，哎，啊，再往下来一会儿吧。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耶？如来有所说法耶？所以这些话看起来啊，有的人都说，这不是谤佛吗？说佛没得无上正等正觉，说佛没有说法。哎，在《金刚经》呢，佛就说，你要是说佛有所说法了，那叫谤佛。哎，一下人们就糊涂了，哎，说这怎么颠倒的讲啊？记住如梦观。哎，你看这个问题啊，须菩提，你怎么想呢？如来得了无上觉了没有啊？如来有所说法没有啊？须菩提言，如我解佛所说意，无有定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有定法如来可说。说佛得无上觉没有啊？那个谁说没得。哎，说如来有所说法没有啊？说如来没说法。为什么？因为这是梦中的虚幻相。哎，佛说我得这个成佛了，我这个说了好多的佛法，都是梦中的虚妄相。你要是把这个虚妄相当真，这就不是佛法了，就变成加强梦的颠倒邪见了。哎，所以呢，佛现在教给我们成佛的方法就是什么呢？时刻做如梦观，时刻知道这是梦，时刻知道这里头都是假象，包括佛现的化身的假象，包括佛说的佛法，就是佛说的声音，我们看的经文，这都是梦中的假象，这都不是真正的法，不是真正的佛，就是这个意思。再来确切一下须菩提的这话，如我解佛所说意，就是说我理解您说的意思啊，无有定法名无上觉。什么叫定法？就是一个确定的法，一个实在的法，一个定法就是不变了，说这就是无上觉。哎，比如说什么是无上觉？哎，说那个释迦牟尼佛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那个这个就是无上正等正觉，这就是了。哎，定法就是不变了，说这就是佛，这就是无上觉，这个说法就已经不是佛法了。为什么呀？他把梦中法当真了。哎，无有定法如来可说。什么叫定法？就是确切的法，真实存在的法，不变的法。定嘛，就是佛法，说如来说佛法了，哎，这个佛法是真的，这个佛法就永远是佛法，确定了。这又是把梦中的佛法当真了，哎，也是颠倒梦想，也是邪见。所以说呀，你只要不认为面前是梦，只要认为这里头有真东西，这就不是佛法，这就是谤佛。哎，因为你说这是佛说的意思，哎，佛没这个意思。哎，佛说一切如梦幻泡影，梦里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永远记住如梦观这句话，你就能够读懂一切佛经。忘了这句话就该出问题了，就觉得佛说这话怎么反着说呀。哎，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如来说的那个法，就是这就是如他说的话是假的，但是他用这个话指的那个意，就是如来所说的那个法的那个意皆不可取。就是我说的那个，比如说我说我证到三界唯有心，那个真实境界呀，皆不可取。不可取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了，说佛证了个什么境界呢？说佛照见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了，看见所有众生心，哎，这个三界唯有心。哎，说心是什么样啊？一个人一个大圆球，所有的记忆组成他的心，就这些还是在梦中，用梦中的色声香味触假安立的假象。不可取就是你不能说，哎，我知道世界真相了，我见到世界真相了，世界真相是什么？你又把梦中法当真了。这个意思大家能不能翻过来？哎， 就是说你一定要知道莲梦中的佛法也是虚妄相，也是这个梦中的虚妄相，时刻做如梦观，你这样熏习的记忆就能帮助你从梦中醒来，就是正见，就是法身种子，就是佛法。一忘了如梦观，你比如说佛说你去度众生，哎，别忘了实际上没有众生可度，你把后半句忘了，天天在那度众生，布施持戒忍辱啊，我度了多少众生什么，这个是加强梦的，它的果报是什么，是以后做好梦的果报，跟解脱没有关系了。哎，我们说过做好梦没有意义，为什么呀，好梦完了就该噩梦了，噩梦完了好梦，反正我们什么都干是吧，好事坏事，说我这么好人不会干坏事，你这个梦几十年一结束啊，你不知道你转到哪儿去。哎，你转到天上，说转到天上，转到天上那大贪大臣是不是啊，那多少美女围绕，多少这个宫殿黄金啊，多大的这个领土，哎，那边来抢来了打仗，好，那大贪大臣造大恶业，哎，说那到三恶道更不要说了，哎，烦恼就是说，只要你是在轮回里头就是烦恼，只要在梦中就是烦恼，没有幸福，没有真正的幸福，没有真实的幸福。所以说呢，时刻记住如梦观。所以呢，佛说如来所说法，哎，如来说的那个真的法呀，哦，不是，皆不可取。就是说如来说的那个真实境界实际上是我们拿不到的，我们取不到的。什么叫取？眼睛能看到也叫取，耳朵能听到也叫取，哎，我能看见佛的真实境界，梦中人看不到。所以佛说我说的那个法呀，真的那个我证的那个真实境界呀，你们取不到，梦中取不到，你得醒了才能看到。不可说就是我说不出来，为什么呀，我说出来就得用人的语言说，人的语言都是虚妄的，我说出来就得用我们看到的颜色听到的声音来表示。实际上在佛证的境界里头有没有我们梦中的这个颜色这个声音呢？没有。所以佛说不可说，我只要用梦中的声音一说，那就变了样了，就不是我说的那个真实的法了，这个意思。非法非非法，如来说的那个法就是如来证的那个真实境界啊，不是法，不是我们梦中的一切形象。哎，说佛证什么境界啊，你说出来，梦中说出来那就叫法吗？哎，我证的那个，我说的那个法，我证的那个境界啊，非法，不是梦中的这一切法的样子，非非法，也不是我说的那个佛法，就是《金刚经》，佛说啊，什么说了一大堆话，说这就是佛证的境界，这就错了。这是佛根据他的证的境界，在我们梦中为我们用色声香味触法梦中的假象，给你模拟了一个佛证的境界。哎，一定把这个分清楚。就好像我说幼儿园老师要给这个学生讲啊，这个军舰是怎么，飞机怎么飞，这个轮船在水里头，哎，然后这个卫星怎么飞什么，哎，他不可能呢把孩子们都带到飞机上去，带到轮船上去，怎么办呀？哎，用塑料的玩具，哎，来这个说，哎，飞机是怎么飞的，火车，哎，应该先买票再进站，哎，用这些假东西来教他。但是你不能说这个孩子如果说回去跟他母亲说我们幼儿园有飞机有轮船有火车，哎，这就是我们现在凡夫就是这样，我们说梦中什么都有，哎，就跟那个孩子说这个一样，哎，所以说啊，你不要这个孩子呀，他分不清这个。所以有的人老说说孩子说假话，有他有时候说的不是假话，你老师告诉他了什么，这个就叫飞机，这个就叫轮船，哎，他就以为飞机就是飞机轮船，到他有一天到那个海那看到真的轮船了，哎，他才知道。所以他那个你公共汽车，哎，你用那木头的什么塑料的， 他会弄混的。哎，佛说的这个意思啊，就跟这样一样，就是他教给我们的一切啊，都是像幼儿园老师一样，都是必须用这个假东西给我们讲，但是你别把这个当成真的，就是这个。所以说呢，佛说的那个法呢，不可取不可说，不是梦中的一切法，也不是梦中说的佛法的那个样子。所以者何？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好，我们讲完这一句就休息一下。一切圣贤啊，一切贤圣，什么叫贤？佛教的标准跟世间不一样，我们世间呢是在某一个行业，在某一个方面做得最好的那个人，我们就可以说他是圣。比如说聂卫平下象棋中国人最好，我们就叫棋圣。哎，那个谁研究茶研究的好，茶圣。哎，就是我们矬从里头拔将军，那个最好的人就叫什么圣。哎，圣贤是这样来。佛教不是，佛教是有确切标准的。什么叫圣？从梦中醒来，就是心经观音表演的那个，你打坐思维五蕴皆空的真理，突然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见到三界唯有心，要真实境界，真实正道，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才叫圣人。所以佛教的圣人是有限量实证的。哎，什么叫贤？是马上就要醒来的人，在那个我们从发菩提心一直到梦正出地，从梦中醒来，在最后阶段了，有一个冲刺阶段，就好像百米跑到最后几米了，那就是你得使劲冲，哎，你才能正空性。这个正空性不容易，你得这个加大，叫加行位，要加力修行。这个加行位的这个人呢，就是马上要正空性的人，叫贤。哎，叫贤位。四加行位，暖顶忍是第一。哎，进入这个四加行位的叫贤，然后从梦中醒来的叫圣，初地菩萨，然后再经过十地到佛，这都叫圣。一切贤圣都是以无为法而有差别，都是因为无为法而有差别。讲一下什么叫无为法。我们先说什么叫有为法。无为法就是没有为的法。那你得先讲什么叫为。什么叫为啊？作为、造作，哎，这个行为、运动、发展、变化，为就是你得有变化才叫为，是吧？有所为。所以呢，你可以简单的就是什么叫有为法，就是有变化的法。哎，它不是不变，这就叫有为法。说什么是有为法呀？梦中见到的一切法全是有为法，你去找，哎，你找不到一个不变的东西。哎，这个你说金刚石变不变，钻石变不变，科学就告诉你说那电子在里头一个就是衰变，是吧？一直在变，最后也会变成其他东西。哎，所以我们梦中见的都是有为法。说那哪来的无为法啊？我们没见过无为法，佛给我们假安立了一个无为法。什么无为法啊？佛说这一切如梦幻泡影，这个真理永远不变。梦中的一切都是空，这个真理永远不变。你知道这个真理的，我相信啊，这是梦，这是空，它不变。你不相信，说我不认为这是梦，我觉得是真的，你把这个话写多少书，你刻到石碑上，影响不影响这真理啊？你这还是梦，你不承认它也是梦，它也是空。哎，五蕴皆空的真理不变，不变，这叫无为法。无为法就是不变的法，我们梦中只有这一个真理不变。说科学找的是不是真理啊？科学找的都是有为法，没有不变的法。你看科学到这个近代科学，那个谁牛顿建立的叫经典物理学啊，什么这个空间是三维的，时间是匀速的，什么人们都认为这是真理。哎，结果爱因斯坦相对论一下就告诉说是不对，哪有匀的时间，哪有横平竖直的空间啊？哎， 弯曲空间时间伸缩，哎，就证明说它不是，它变，它不是真理。哎，人们就觉得爱因斯坦是真理，结果了量子力学一出来又把爱因斯坦推翻了。爱因斯坦后半辈子为了维护他这个相对论，跟这个量子力学这帮科学家斗了半辈子，没有一次胜利，全部失败，而且到现在失败的是彻底翻不了身了。哎，量子力学已经成这个普及了，高中就讲双峰实验。哎，我们现在的这个整个这个科技完全得益于上个世纪的量子力学革命，就是现在我们有这个叫半导体、手机、互联网什么，所有我们现在的那个根本性的革命的科技，全是建立在量子物理基础上。说，哎，量子力学是真理。梦中，只要你认为梦中有一点是真实的，哎，有真理，就是妄想。你认为梦中有真实的，这本身前提就错了，是吧？你还认为我找到真实了，那更是错误的。所以啊，梦中法没有真实的，只有一个非法，就是你否定这个梦中法的，说梦中法没有真实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个真理怎么样啊？永远不变，这是梦，这个真理永远不变。所以呢，这叫无为法，五蕴皆空的真理是无为法。说圣贤怎么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呢？先说从梦中醒来的这个最明显的这个啊，初地以上菩萨不但知道五蕴皆空，而且实证到了五蕴皆空，是不是因为无为法跟我们有差别了？实证到了这个真理，我们现在是知道了这个真理，初地菩萨是实证到照见五蕴皆空，一下五蕴没了，梦醒了。哎，是不是因为这个无为，实证到这个无为法跟我们有差别了？说那二弟也没有梦了，那跟初弟有什么差别啊？初弟醒了之后啊，由于他才有10%的佛法种子，他90%还是什么呀，原来说这是真的，这是真的，都是我们做梦的那个颠倒梦想的种子，所以他的这个法力啊不大，因为他是用1/10的心来升起度众生的这个初地菩萨的真实境界，所以他看的呀不远，看的不真，是这个就是能力受限吧。等着他又学了10%的佛法，20%了，他就有20%的佛法来度众生。所以呢，初地菩萨可以在100个3000大千世界里头化身度众生，由于他什么呀，清净种子力量小，他作用的范围小。二地菩萨就可以在1000个3000大千世界里头，哎，三地就10000个，再往上扩大扩大，到佛的时候就发生一个质变，就是一下无所障碍，就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就是达到最高智慧了。哎，所以你看，一地二地菩萨还是以什么呀？正无为法而有差别，什么呀？这个初地菩萨是10%的佛法种子承认无为法的，哎，是五蕴皆空，说五蕴皆空的种子才10%，哎，90%是说五蕴皆有。到二地菩萨呢，是20%的种子说五蕴皆空，80%的说五蕴皆有，是不是以这个证的无为法而有差别啊？哎，佛全部都是清净种子了，那就无所障碍了，达到最高智慧了。所以他们是以正无实证无为法的程度多少而有差别。然后说贤，贤是加行位，还没从梦中醒来，他怎么也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呢？他是以认识到无为法的深度跟我们有差别。世亲菩萨就是加行位菩萨，你看他跟我们的差别就是什么呀？他能解释一切佛经，还有他净土经他也解释，中观的他也解释，唯识的他也解释，没有他不解释的。为什么呀？他把这个真理无为法呀，这个道理学明白学通了，所以他就看一切佛经都很明白。我们呢，为什么不能看懂一切佛经呢？就是因为跟他对无为法真理的认识程度还浅，还不深。 所以我们跟这个贤呢，也是以无为法，对无为法的认识程度而有差别。地上菩萨跟佛呢，是以实证无为法的程度而有差别。好，我们休息。